简单的祷告，莫大的能力。第九章，神的话语和圣灵。在过去几章，我们讲到各种类型的祷告，不论哪种类型的祷告，献祭、交托、祈求、持守、代求或合一、赞美、敬拜或感恩，神的话是根本的部分。当我们记住神的话语，并且忠实地按照神说的话去行，我们的祷告通常会大有果效。同时，我也相信有圣灵同在的祷告是最有效果的。像我在第三章提到的，人们不同的小组是基督身体的不同部位，关于在圣灵中祷告有不同的观点，但是大部分基督徒都会同意让圣灵带领我们祷告，而不是我们想怎么祷告就怎么祷告。关于在圣灵中祷告，我有一个个人的确信，在这一章后面部分我将会提到，但有一件重要的事情，我相信我们都需要努力让圣灵在祷告中激起能量。在祷告中，我们需要神的话，也需要圣灵，以致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协调强壮。如果有人寻求超自然的经历，或甚至在灵界事物上有过分的追求，他们就有可能被欺骗、情绪化或是古怪的。同时，如果我们只关注神的话语，却没有圣灵的感动，我们就会变得形式主义、枯燥的。当我们同时有圣灵和神的话语，我们就可以有坚固平衡的生命，扎根于真理和喜乐的能力之中。我们需要神的话语做坚固的基础，我们也需要圣灵的热情和激情。用神的话语合一祷告，并在圣灵中祷告，使我们能求在神的心意中，这同样也使我们的祷告大有果效，给我们带来丰盛的生命。不论你做什么，我鼓励你在祷告中多用神的话语，并求圣灵要带领，你就能看见巨大的果效。用神的话语祷告，以赛亚书62:6教导我们，记住神应许我们，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神的话语向他祷告。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静默，呼吁耶和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。神的话语是非常有价值的，对我们来说也是。实际上，诗篇138:2，我要向你的圣殿下拜，为你的慈爱和诚实称赞你的名，因你使你的话显为大，过于你所应许的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神使他的话语显为大，甚至超过了他的名。如果神尊荣他的话到这个程度，我们就需要先知道神的话语，喜爱他的话，并使他的话语扎根在我们心里，尊崇他超过一切，并在我们的祷告中使用神的话语。当我们尊崇神的话语，把我们交托时，像我刚刚提到的，我们就住在其中了。耶稣在约翰福音15:7，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出，住在神的话语里面，使得话语也住在我们里面，这直接与我们祷告的信心联系，我们的祷告就会得到回应。当我们用神的话语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少不会求在神的心意当中了。 Andrew Murray 写道，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人变得强大，唯有从神而来的话语，我们必须那样做，那是基督的话语，爱，他住在我们里面，通过我们的顺服和其他的行为，使得我们和基督有份，也让我们灵里有感动，能够紧紧地抓着神。他还说，住在基督里面，就可以给我们能力去询问我们的命定。你住在里面的程度，就表示你祷告力量的大小。耶稣基督就是神的话语。参考经文，约翰福音1:1-4，就像我们住在神的话语里面，我们还要住在耶稣里面，这样才会使我们的祷告带来无以言表的能力。在神的话语基础上祷告，神的话语是巨大的宝藏，充满了智慧、指引、真理和让我们生活的有意义的一切所需。我们需要将神的话语放在祷告中， 在每件事上都祷告承认神的话语。承认意思是觉得是，当我们承认神的话语，我们说的就和神说的一样，我们就在跟神做合一的祷告。如果我们真的想与神有更深入的关系，我们需要与神合一，没有什么事比承认他的话更好了。我们的承认加强了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，也加强了我们对神的信靠，这都使我们的祷告更有果效。为了承认神的话，我们需要先来知道神的话语。只有当我们知道神曾经做过什么，说过什么，我们才能承认他的话语。我经常遇到人们祷告神给他们那些他们已经有的东西，或者求神把他们变成他们已经成为了的人。我想说，不要这样祷告了，神已经完成了你让他做的工作。我们没有必要祷告神赐给我们那些我们已经有的。当我们用神的话语来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需要用一种恰当的方式。我们可以宣告神的话语，神做的事情，而不是让神做那些他已经做过的事情。例如，不要祷告我们会听神的声音，需要感谢神应许我们能听到。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0章27节，不要祷告我们将会被释放得自由，我们需要感恩神已经释放了我们，让我们得自由。参考经文加拉太书5章1节，不要祷告求神为我们的生命给一个美好的计划，我们需要感谢神已经给了。参考经文耶利米书29章11节，不要祷告神使我们正直，我们需要感谢神，他已经做了。参考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21节，不要祷告神来祝福我们，我们需要感谢神，因为他在每件事上都已经祝福了我们。参考经文以弗所书1章3节，不要祷告神让我们被接纳，我们需要感谢神，他已经在基督中接纳了我们。参考经文以弗所书1章6节，祷告模板。我相信从人们祷告的方式可以看出他的个性和属灵生命的状况。曾经一段时间，我的祷告生活不是很成熟，好像又回到了婴儿时期。在受圣灵的洗礼，我的祷告都是属肉体的。当我祷告的时候，我列了一个清单，我想神如果说好的，我才会开心起来，所有这些都是属世的。主啊，让我的教会发展起来，给我一辆新车，做这个做那个，让我的丈夫戴夫改变，让我的孩子勇敢起来，等等。作为回应，神告诉我，我想让你看看耶稣和保罗的祷告，然后我们谈谈你的祷告。当然圣经中有很多祷告，尤其在诗篇中，但是神告诉我要像福音书中耶稣那样祷告，或者使徒书信中保罗的祷告。当我学习耶稣和保罗的祷告时，我发现真的没有比用神的话祷告更有效的祷告，因为这样表示了什么是最重要的。让我们看一些耶稣的祷告。父啊，原谅他们，因为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参考经文路加福音23章24节，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7章17节，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7章23节，但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。参考经文路加福音22章32节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参考经文约翰福音11章41节，我也希望我们能关注一些保罗的祷告。当我读到保罗在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中的祷告，我会感动的流泪。我发现我的祷告这么属肉体，我觉得很悲伤。保罗的祷告对我产生了巨大的、前所未有的影响。我看见保罗从不为那些生活容易的人们或要度过困难的人们祷告， 取而代之的是，他祷告他们可以经历所有要发生的事情，因为圣灵与他们同在，他们可以坚定地度过，他们可以生活在神的美好中。他祷告的都是对神来说重要的事情。我可以从我的经历向你保证，如果你这么祷告，神会释放出难以置信的能力。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，保罗说，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。根据这个例子，我们需要祷告祈求智慧和启示的灵，这是我们首先要求的。实际上，我相信向神求启示，在灵里的理解和领悟，这是祷告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启示表明揭开，我们要求神向我们揭开在基督里属于我们的每一件事。我们需要求神向我们揭开神话语的真理，让我们明白，这样我们好知道怎么样为自己和他人祷告。当有人告诉你一个圣经原则或属灵真理，这只是信息的一条，但是当神帮助我们理解的时候，这就是启示。这是地狱中的魔鬼和地上的任何人都拿不走的东西。启示是我们的，因为神给了我们。我们同样需要求主不断地向我们展现属灵的奥秘，他深入隐秘的知识，像这节经文最后描述的，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八节继续祷告心中的眼睛，我认为是心灵，要被照明，使他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。我经常用这段话祷告，主啊，求你显明我在你里面的恩召，以至于在我生命中不会泄气。在下一节经文，保罗又说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参考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，这也正是我为本书的读者的祷告，因为我想你经历这种奇妙的无穷的力量，当你通过祷告与神相连的时候，你就会经历了。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，保罗又说，求他按照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。我们也需要按照这个祷告，我们可以说，主啊，求你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，让圣灵来与我同在。这样的祷告会改变我们。我还喜欢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，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，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。我们同样需要这样祷告，我们就会被神充满，在生命中没有空间可以装下其他东西了。保罗同样描述了神的爱，以弗所书三章十七节十九节，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，能和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他希望人们都能明白神的爱，不仅是从其他人那里听到，也不仅从听到听来，而是自己真知道神的爱。我们能为他们祷告的最大的一件事，就是用充满能力的与神私密的方式让他们明白神的爱。保罗没有祷告让他们爱神，他去祷告让他们知道并得到关于神伟大的爱的启示。保罗继续在使徒书信中讲到爱，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。参考经文腓立比书一章九节，你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？我希望看见你们彼此相爱，我要看见不是听见，我要看见去做，让人们知道你爱他们，将你们的爱显现出来，并持续不断的爱。在腓立比书一章十节，保罗问那些祷告不绊倒人的人，为他们祷告求神，让他们学会明辨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。他祷告神让他们站立得住，在艰苦的时候持续有正直的灵。哥罗西书一章十一节，照他荣耀的全能，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，好叫你们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。换句话说，不论你在经历什么，保持喜乐的心，不论事情发生多久，忍耐，不要虐待他人，要得胜。为什么保罗用这种方法祷告？因为他在为对神重要的事情祷告。 我鼓励你拿出圣经，看看保罗在以弗所书、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中的祷告，然后把它们写下来或打印出来，学习一下，为你自己或别人祷告，让他们进入你的灵里。这样，我们没有一次为这属世的任何事情向神祷告而失败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马太福音6:33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就都要加给你们了。诗篇37:4，又要以耶和华为乐，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加给你。向保罗学习，明白神需要我们为何祷告，要知道神关心那些对我们重要的事。为自己的事情向神祷告并没有错。我们也说过，我们没有得到是因为我们不求。神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。参考经文马太福音7:7。但重点是，我们向神求什么？我不相信我们的祈求中 90% 是属世的， 10% 是属灵的。再说一遍，所有事情必须保持平衡，否则我们的生命就会向撒旦开一扇门，让他可以做工。怎么样用神的话祷告？也许你从没听过祷告话语，也许你想知道怎样去做。我认为祷告神的话语，也就是有些人说的经文祷告，对于任何一名基督徒来说都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。你需要做的就是读经文或者默想，用在个人或某个人身上祷告。我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读经文之前加上主啊，你说过，放入经文，我相信。如果你在用耶利米书31:3为自己祷告的时候，你可以这么说，主啊，你说你以永远的爱爱我，因此你以慈爱吸引我，谢谢你这样永远的爱我并持续的吸引我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更敏锐，更能感觉到你的爱。如果你要用这段经文为苏珊祷告，她是一位在怀疑主是否爱她的姊妹，你就可以这样说，主啊，你说你用永远的爱去爱苏珊，并用你的爱吸引她，你也知道她最近在你的爱中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请求你用你应许的真理改变她的感觉。有一位名叫贝斯的女人，她对用神的话语做个人需要祷告有很好的见证，她想在她的事业中做到最好。当她在一个公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她觉得没有机会升职了，于是申请了另一家公司，并得到了更有权势、责任更重、更有威信的职位，这也正是他喜欢的工作。他告诉他的老板，在他开始上任之前贴2周的布告，他老板马上将工作给了他的助理。在他贴出布告5分钟后，他的助理跟他说，停止吧，不用贴你的布告了，我们的公司已经被卖了，我们以后不用为你工作了。他的助理拒绝回到助理的岗位，老板同意助理应该按照原计划得到这份工作，即使让他做4周而不是2周。贝斯很伤心绝望，他需要一份工作，但他已经不能既没薪水又要花时间去寻找其他职位了，所以他求上帝给他的心说一句经文，让他可以以此祷告宣告神的应许。神的应许就是为你准备的，为每一个信他的人。神喜悦我们用神的话语来祷告。他在耶利米书24:6告诉我们，我要眷顾他们，使他们得好处，领他们归回这地，我也要建立他们，必不拆毁，栽植他们，并不拔出。贝斯开始每天用这节经文祷告几次，在休息或午餐的时候，他常说，主啊，我知道你会眷顾我，我祈求你把我领回这片土地，因为你建立我必不拆毁，栽植我并不拔出。当贝斯向神祷告的时候，他让神将他领回他工作的这个地方，不要将他从这个公司拔出。他没有一天不是这么祷告的。在他工作的最后一天，这4周的最后，贝斯还是没有工作。他将他的简历投到公司的另一个部门，但是没有回音。他仍然持续的祷告， 他相信神不会将他从公司拔出。在他最后一天工作的下午5:05，他正在收拾东西准备离开公司，他的电话响了，他接到了公司另一个部门提供的职位。他们说，我们真的不想催你，但是明天早上你可以为我们工作吗？一切都像他从神话语的祷告一样发生了，神确实将他带回来这个公司，并没有拔出他。贝斯也知道神在眷顾他，知道他的需要，让他一天都没丢掉工作。我听过许多这样的故事，我也有许多这样的经历。我想要鼓励你，当你在危机或者需要中时，让神向你开启一句经文，让他帮助你祷告。如果你这么做，我相信你的信心在神的国度中会增强，你的信也会增长，你也会经历到更多祷告的乐趣。用神的话语为你每天的生活祷告，神的话语就是来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在每天的生活中鼓励我们。我们在圣经中可以找到能在每一个境遇中适合祷告的经文。有时候你可以找到对你明显而清晰的带领话语。有时当我们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一些智慧的话语或是属灵的真理。以下就列举了一些常用的特殊环境。当仇敌威吓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来祷告的经文。当你自己或是你爱的人病了，你可以用出埃及记15:26最后一句来祷告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。还可以用诗篇103:2-4，我的心哪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，他救赎你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。如果你在经历一些艰难，你可以用以赛亚书40:29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还有耶利米书3:22-23，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我们不至消灭，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当你需要知道神在听你的祷告时，你可以用诗篇6:9，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，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。诗篇55:17，我要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，他也必听我的声音。当你的嘴使你陷入麻烦时，你可以用诗篇141:3，耶和华啊，求你禁止我的口，把守我的嘴。或是诗篇19:14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当你害怕恐惧时，你可以用以赛亚书41:10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，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上帝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。或者约书亚记1:9，我岂没有吩咐你吗？你当刚强壮胆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，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。当你感觉有压力的时候，用诗篇55:22，你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，他必抚养你，他永不叫一人动摇。或以赛亚书26:3，艰辛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，因为他倚靠你。如果你的财务出现状况，你可以用诗篇34:9-10，耶和华的圣民呐，你们当敬畏他，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。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如果你有忠实的奉献，也可以用腓立比书4:19，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 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如果你面临一个选择，不知道如何做决定，你可以用箴言三章五节到六节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必指引你的路。或者以赛亚书42章16节，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，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，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，使弯曲变为平直，这些事我都要行，并不离弃他们。如果你对未来灰心失望，你可以用耶利米书31章17节，耶和华说，你末后必有指望，和耶利米书29章11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当你的孩子遇到问题，你可以用以赛亚书54章13节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，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。或罗马书15章13节，但愿使人有盼望的上帝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，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。当你不确定神会在你的生命中做什么，或是你不知道你将会发生什么，诗篇37章23节，一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，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。以赛亚书55章8节到9节，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虽然上面这些例子还不足以覆盖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，但我盼望你可以明白，从神的话语中找到答案指引，在我们面对不同环境下做祷告指引。我非常鼓励你为自己寻求神的话语，记忆默想尽可能多的经文，这样神的话语就会藏在你心里，你就会有很深入的智慧和真理，以至于你可以将神的话语作为你祷告中重要的一部分。用方言祷告，一些基督徒认为用个人的祷告语言祷告是圣灵的恩赐，这也被称为方言祷告。我当然也尊重那些不相信属灵恩赐的人们，但是在这一章我想说说这件事，因为你们很多人这么做。个人来说，我相信今天在教会我们被分派了不同的属灵恩赐，每个基督徒也都可以领受祷告的语言恩赐。我相信这些恩赐已经给了我们，使我们可以在这个黑暗的不确定的世界经历到神的伟大。我相信我们需要圣灵赐下的每一件东西，智慧和知识的言语，信心，医治的恩赐，行异能，说预言的恩赐，分辨诸灵的恩赐，说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。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2章8节到10节，保罗在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信中，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。实际上我经常用方言祷告，因为它是力量的源泉，它能建造我的内心，坚固我的灵命。方言也是我对圣灵的敏感度提高，并能让我住在圣灵中，而不是自己的想法或是情绪中。我保证，如果你领受了圣灵的恩赐并用方言祷告，你会得到难以置信的力量。方言祷告的力量，用方言祷告一部分能力，是我们向神说一些属灵的奥秘。哥林多前书14章2节，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他在心灵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。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我们的大脑不知道我们在祷告什么，这使得我们的祷告很单纯，不会被我们自己的想法玷污。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，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不仅是我们自己听不懂，撒旦同样也听不懂，而且我们经常祷告一些我们生命中或是别人生命中重要的事情，这些事情是如此重要， 以至于我们即使听明白了也不会相信。当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，就是用方言祷告的最好时间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当我们处于这种情况下，就可以用方言祷告。这些属灵的祷告会经常交流，因为他们都是圣灵所赐下的，圣灵也恰是那位协调我们的。我相信方言祷告，一种非人类的自然语言，它在我的祷告生活和每天实际的生活中带来了巨大的改变。它可以赐下圣灵的能力，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，使得我们的生命可以充满智慧、喜乐和无尽的能力。我是1976年在非常病重的时期从神领受了这个恩赐。我相信神还要给我比我作为基督徒经历更多的东西。我降服在神的面前，他用圣灵充满我，使我可以得着方言。虽然当时我只是简单听说过关于方言的事情，我鼓励你为自己多学习这些。我们中间没有人会接受，没有亲自寻求过神话语的人，不一定会说方言才可以上天堂。圣经甚至都没有告诉我们说方言是一种伟大的恩赐。实际上，保罗告诉我们，爱是所有恩赐中最大的。我知道一些虽然不会说方言，但很圣洁的人。我也知道一些会说方言，但却自私、缺乏爱、属肉体。说方言并不是属灵成熟的标志，但它在属灵领域为我们敞开，使我们可以参与神的奥秘。在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，它帮助我们可以正确地向神祷告。这种方式也可以开启我们，在信心上建造我们。总结，一件确定的事情，有效简单合神心意的祷告，就是用神的话语来祷告。神看重并荣耀他的话语。以赛亚书62章6节，他邀请我们，甚至渴望我们记住他。我们需要知道神的话语，这样才能明白神的应许，才不会祷告神去做那些他已经成就了的事情。另一件确定的事情，有效的祷告是在圣灵中祷告，被神的灵带领，或是用方言祷告。我们可能被神引导用我们知道的语言祷告，或是用我们不知道的方言去祷告。这种祷告让我们可以与神在灵里交流，他们会说出属灵领域的奥秘，不会被我们的固有思想影响，仇敌也听不明白。当我们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内容，但是我们的灵可以经历见证这种力量。在任何情况下，神的话语和圣灵都是无与伦比的相结合，尤其在我们的祷告中。所以用神的话语祷告吧，请圣灵来带领。祷告要点，用神的话语祷告是一种有效的祷告方式，这样可以让我们思想神的应许和神的真理一致，并与神的心合一。当我们读到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些东西的经文时，我们需要宣告出来并感谢神，而不需要再去祈求。保罗没有为经历困难的人祷告，而是祷告让他们看见启示，看见神已经做的事情。他还祷告让他们能忍受一切他们所经历的，他们将会住在圣灵的力量中，他们也将坚定地走在神对他们喜悦的见证中。我们可以在人生的任何情况下找到适合祷告的经文，虽然圣经没有具体地将每个细节写出，但是它能带给我们智慧、真理，还有一般的指引，来帮助我们在各种境遇知道如何祷告。许多基督徒相信他们用另一种语言的祷告是方言祷告，这是一种我们和撒旦都不能明白的属灵语言。我相信用这种超自然的祷告语言来祷告可以带来巨大的不同，它可以在我们生活、决定和为每天不同境遇中带下超自然的能力和力量。